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天的玛拿，我们这个天上的粮食，就是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灵命成长的这个粮食。主啊，没有你的话，我们就真的是就没有力量。主啊，我们要将主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真的是日夜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得罪你。主啊，也才能够让我们真是生。生命得福，让我们走在那活的那有生命的道路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赐给我们每一天，真的是有一个全体的一个灵修祷告的时间。主啊，你也借着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你也借着我们弟兄姐妹的分享，让我们真的是这个灵里有更多的这个得着，这个在整理话语上也有更多的启示得着。谢谢主，主啊，愿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灵修的时间主也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员，我们的主牧师，主啊，借着他的口向我们说话，主啊，也让我们将主你的话语真的是能够活出来。主，你怎么样吩咐我们，那我们就怎样行。主啊，带领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呢要进入到《圣经马拉松》的生命记第7、第8章，我们给这2章起个题目叫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大家听到这个题目或者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非常熟悉。对，这个就是主耶稣在旷野抵挡魔鬼试探的时候所讲的一句话。但这句话的这个圣经的原文的出处是在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圣经当中啊。那我们先简短的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生命记第5章、第6章的时候呢，摩西是重新这个再一次讲了这个世界，也就是那一个特别震撼人心的四马的宣告，就是以色列呢，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独一的神啊。然后他就呼召以色列人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并且要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上，要有具体的做啊，就要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住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什么？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在城门上也要把它写下来。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生命记的第7章、第8章，摩西呢，把他的目光从你们是谁转向了你们要面对什么？迦南就在前面，那里有7个比以色列更强大的民族，可能有更令人垂涎的这个繁华。但是也有足以让信仰腐蚀的那些诱惑。摩西呢，要在他们渡河之前啊，把2件最重要的事情说清楚。那第7章讲的就是你们是被拣选的圣洁的子民，所以要与那些偶像世界划清界限。第8章呢，讲的是你们是被恩典抚养的子民，所以呢，在富足当中千万不要忘记那位赐福的神。所以这2章啊，在提出一个在任何时代都同样尖锐也是深刻的直击我们心灵的问题，就是当上帝祝福真正来到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记得那一位赐福的上帝啊？这个是我们要带着问题来进入到这2章学习的圣经的时候所带着的这个思想。那我们来把这2章圣经啊，有一个概论性的了解，圣经在生命记的第7章重点讲的是这个圣洁的这个分别啊，在第7章的开篇，摩西宣告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后啊，必须将那7个民族要赶出去，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与他们联姻啊，在第7章的开篇，因为呢这些民族会引诱以色列人去侍奉别神啊，这个也是这个最重要的不可以做的事情。那上帝命令他们在祭坛、在柱像、在木偶那些东西，那些引诱以色列的，都要把他们尽都毁灭啊。然后紧接着呢，就出现了生命节最重要的神学宣告：因为你们是归耶和华的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拣选你们是专爱你们啊，这个词听到的时候，其实都是让我们， 啊，不仅是动容，让我们动心啊，因为神在这里说是专爱我们啊。摩西随之呢就解释啊，以色列族被拣选的理由，不是因为以色列民自己本身有多伟大，人数有多少，而是因为上帝的爱以及对以色列列祖的这个誓言。那接下来呢，摩西就宣告顺服会带来祝福，有五谷新酒，有牲畜啊，以及身体的。啊，康健啊，所以呢，面对迦南的强大民族啊，不要去惧怕，因为有上帝亲自来征战。那这一章呢，是以警告来结束，就是不可去爱那些偶像啊，偶像的经营啊，这些都不要去爱，要以免呢要陷入到这个网络当中啊。这个第七章重点讲的是分别，那第八章呢？第八章讲的是旷野的功课，让他们再一次回忆旷野的功课，以及呢。提醒他们富足的危机啊，可以说第八章是在《生命记》当中文学上啊、神学上也是非常优美、非常深刻的这个篇章。摩西呢在这里回顾了旷野的40年，指出呢这一段旷野的经历啊，其实是带着上帝刻意的训练，因为这节这个第八章的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怎么样啊？然后呢，摩西就有更多的回顾啊，就是在旷野的时候，你们有过吃玛拿的经历，吃玛拿经历是叫你们啊，知道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手，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啊，在第八章的第三节啊，这句话呢，其实在后来的马太福音第四章啊，路加福音可能也是第四章，主耶稣在受。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就是引用的这节圣经摩西呢又讲，你们40年衣服没有穿破，脚还没有起泡，这些都是上帝与你同行的见证啊！紧接着呢，摩西就转向一个严峻的警告啊！我想这个也是对我们的警告。在进了迦南之后，一切都好起来的时候，房子建好了，你以前没有房，现在有房子了，牛羊增多了，你以前没有多少收入，现在收入很多了，啊，经营家庭了。这个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不要在富裕的时候就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啊。最后呢，是以庄严的告诫作为结束啊。如果忘记耶和华啊，去跟随别的神的话呢，就会自己导致灭亡啊。这个是第八章的这个摘要。今天我们要来一起灵修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的第七章第6到第9节啊。我们有没有哪位肢体你准备好了啊？就帮我们。这个读出这一段的圣经。
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各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耶和华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阿门。
感谢主耶和华向我们施慈爱啊，直到千代啊，这是记载在《生命记》第七章的6到9节啊。我们先来看的是《生命记》第七章6到8节啊。6到8节呢，告诉我们这个神的拣选啊，并非是因为以色列的人多或者他们的伟大啊，而是什么？而是专爱他们啊，《生命记》第七章的6到8节啊，可以说是整本旧约当中啊，对拣选神学最直接、最可以也可以说最最赤裸的这个表达啊。摩西在这里说了什么？摩西在这里说了2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啊，上帝拣选以色列不是因为他们条件，因为在第7节里面说，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大家知道吗？在古代近东的时候，国家的强大，基本上来说 啊，就是取决于它的人口跟军力。基本上，军力也是按照人口来的啊。这个军力上人数上的多少，就是决定军力的这个强大与否。以色列在数量上毫无优势。摩西没有给以色列人任何可以骄傲的理由，不是因为你们聪明，不是因为你们敬虔，啊，不是因为你们配得，而是拣选。拣选是什么？拣选不在于这个被拣选者，而也在于拣选者的那个主权啊。第二个方面，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唯一的理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啊，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只因耶和华爱你们。而且后面还有补充，是专爱你们啊。这个希伯来文啊，有的时候的逻辑啊，在我们来看有点很难明白啊。这个逻辑好像是循环的。上帝为什么爱你们？因为他爱你们啊。这个就是这个经文里面的表达。原来这个不是语言上的事物，而是神学上的精准。也就上帝的爱没有任何外在原因。他的爱就是他自己本性的这个流露，他爱你们就是爱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也不是因为其他有什么啊。约翰一书里面也这样讲，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他说我们爱因为什么？因为神性爱我们，神给我们一条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啊，都是讲的爱。使徒约翰的话就是对《生命记》这里第七章的第八节的一个新约的一个回应。所以呢，这里也是提醒我们一个拣选神学啊。其实，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加尔文就非常的这个强调神的这个拣选啊。原来呢，跟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在旧约摩西的时代，原来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上帝拣选的逻辑啊，不是你先够好才爱你，而是我先爱你，然后呢，让你慢慢的变好啊。这个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我想也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啊。我们不是因为自己有价值了，啊，做到多少了，啊，才被上帝所爱。我们是因为被上帝所爱了，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是神所爱的，所以我们要活出我们的新的生命啊。我们这个礼拜的这一个啊基要真理课就要讲，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怎么样活出新造人的这个特点啊。那这个顺序呢，是颠覆了当时的世界逻辑，也就是说，当时的世界逻辑是要你做得多好了，来，然后才能够被爱、被尊重。但是今天，让我们在这里看到，原来我们是因为被上帝所爱了，被上帝莫名其妙的这专门爱来爱你，然后我们要有回应，我们要活出神所爱我们啊，他希望我们成为的这个样式。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觉得自己很渺小、不够好、配不上上帝恩典的时候啊，其实《生命记》第七章的7到8节，就是上帝在这个时候要对你讲的：拣选你不是因为你够格，爱你就是他那么的爱你，没有理由、没有条件的，上帝已经爱你了。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六节啊，第六节讲到要归耶和华。为圣洁的名啊，第六节说，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的神在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啊。圣洁这个词呢，在我们读这个摩西五经当中啊，大家会发现不断的这个提到，在希伯来原文的核心意思就是分别出来，跟一般的地上的属地的那些事物当中分别出来，专门归给上帝。所以以色列在这里被称为圣洁的民，不是因为他们道德上的完美，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身份是属于上帝的，这是地位上的这个圣洁，地位上的圣洁是先于这个行为上的这个圣洁，跟我们前面讲的其实也是很相似啊。但圣洁的这个身份我们这个要与这个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式其实是要一致。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啊！”以色列是分别为圣民族，所以呢，他们不能与迦南的这个驻足，这个有一些的这个这个融合的地方啊，比如说通婚，不能够跟他们立约，不能够拜他们的偶像，这个看起来非常严苛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当时的背景，特别的处境当中。 因为背后呢，摩西有一个逻辑是，因为那些人会使你们的这个儿女转离不跟从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在第四节当中啊，所以呢，分别呢啊，不是为了种族的优越，而是为了信仰的这个纯正跟纯洁传承啊。以色列人跟迦南文化呢，如果深度融合的话呢，最危险的后果不是说文化上同化，而是转离了这个上帝，背离了这个上帝啊。这个原则在新约当中其实也有不同方式的这个延续。保罗很多时候叫我们要这个向着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哎，但是呢，他也有另外的声音说，你们不可以不信的信与不信的原本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啊。使徒约翰也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情啊。其实这个跟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这个生命记的神学其实都是相一致的。对今天我们身处多元文化社会的华人基督徒而言，其实这一章的章也非常大，特别是在加州的，美国加州的弟兄姊妹，我想在中国深圳可能也差不多，我们怎么样既对这个社会能够有这个福音的这个使命，同时又保持我们信仰的这个分别为圣，这个就是要我们有这种智慧。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又不是属这个世界的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代的基督徒都必须在我们自己的处境、时代当中认真来思想的这个问题。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看的是第八章的第二、第三节啊，以及11、14节啊。第八章里面呢，我们会看到让我们这个看到两个场景，一个是旷野，另外一个是富足。旷野呢是一个课堂，富足呢就是考场。这个场景一是这个旷野，在第八章的2到5节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的路程，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理如何啊。所以这个旷野就是一个课堂，旷野为的是要苦练，苦练是什么？使人知道自己有限，使人明白要谦卑下来。那试验呢？试验呢，好像是一个这个金匠、银匠在测试这个金属的这个成色是怎么样，然后来显出它的真实的这个质地。所以呢，上帝让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接的时候，然后呢就吃下玛拿这个过程就是让我们知道玛拿每天这个够用，而且呢就够你当天所用，你也不要去这个囤积它。这个就是上帝在训练着这个以色列人，其实也是训练我们。我们每天有一章、两章的圣经也不是说你每天就要读完一卷书。其实每天一点的这个玛拿，每天一两章的这个圣经，就是让我们每天依靠神的供应日用的饮食不单是身体的属灵饮食，日用饮食也赐给我们每次读经祷告的时候，都会以主导文来做大家一起的工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其实都是要靠着对神的话语来面对明天的这个挑战并且呢，以这个昨天神怎么样供应我们成为我们这个面对明天的这个动力这个第八章第三节呢，这句话呢，其实就是主耶稣这个在这个抵御魔鬼试探时候所讲的这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学到的最重要的这个功课但是我们看到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反复失败。反复的在那里埋怨那我们知道这个在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他是完美的得胜了这个试探因为主耶稣就是以神的话语来抵御魔鬼的试探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说的真的是今天我们要去旷野，要去这个湾区的这个Santa Cruz 那边的这个旷野地山上，就是去祷告山去灵修，去读经，去默想神在我们身上的 旨意是什么？默想神的话语怎么样牢牢的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我们刚才讲了，旷野是一个功课，那么还有一个是考场，考场就是当你富足的时候，这个就形成一个考场啊。所以这两个场景是形成鲜明的这个对比。这个第八章的11到14节里面就讲到这个进迦南之后，以后会有这个考场。圣经讲到，你吃得饱足的时候，你建造了美好房屋居住的时候，你的牛羊增多，你的金银家庭的时候，哎，你不要心高气傲，你不要忘记了耶和华你的神。这幅画里的以色列人啊，他们不是堕落的这个罪犯啊，不是公然拜偶像的叛徒啊，只是什么？只是过得太好了，过得太好的时候呢，就会有试探出现啊，所以富足本身并不是问题，但是富足的时候，你不要被那些东西不要被神所赐的物遗忘了赐物的这个赐你丰富产业的主啊。摩西呢，精准的描述了这富足如何成为属灵的这一个引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步呢，是物质的这个满足，吃饱、建房、牛羊增多、经营家庭的时候这个。就有了这个条件啊。第二步呢是心态的改变，那时候你就心高气傲了啊。所以基督徒啊，当你富足的时候，当你这个事业上成功的时候，当你这有的可能在大学里做教授，当你这个学术很高的时候，这时候其实是更需要我们谦卑的时候，因为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啊。那第三步呢，就看到那些有的人啊，心高气傲之后他心里就说：“这个财物是我力量所能力所得来的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因为这些呢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呢，哎，你的挑战、你的引诱，可能是已经到了一个边缘的时候。”所以，《生命记》的一位学者叫米勒，他说，《生命记》第八章呢，是整本圣经对人类这个属灵堕落的最精准的心理的描述，不是通过激烈的罪，而是通过温和的这个遗忘啊。今天我们在加州，在中国的沿海开放城市，也是在一个物质这个非常富裕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需要非常诚实的面对这面镜子，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对神的依赖，是越来越深，还是越来越浅？当我们有了更多的世上的属世的物质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还是越来越模糊呢？今天我们讲一个圣经难题，今天讲的这个圣经难题呢？大家看到我们昨天这张图啊，这个就是一帮在加州的弟兄姊妹去到这个祷告山旷野灵修怎么样在我们这一个现代社会当中依然可以分别为圣？圣经里面不断在讲圣洁的子民，圣洁的子民要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那今天还适用吗？我们如何在现代社会当中活出分别为圣啊！我们刚才读的第7章第6节说，这个以色列是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子民，在当时的以色列处境当中非常清楚圣经说不通婚、不立约、不拜偶像，但在今天的这个多元社会当中，有很多非基督徒的同事、朋友，甚至我们当中也有一些配偶还是非信徒，对不对？那分别为圣，我们如何来分别为圣？难道是要跟他们隔绝吗？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啊，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家庭当中、社交圈当中其实我们时常会陷入到这种信仰身份跟社会融入之间的这个张力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来面对啊？那其实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不属世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那具体来讲呢，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供大家思考。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分别为圣，其实是身份的问题，而不是地理的一个界限。《生命记》第7章呢，主要是指以色列人 与这个迦南的这个诸民族之间的这个分别，核心的原因是不要被引诱离开耶和华。所以问题不是说接触，而是要被同化，要被这个信仰身份的转移啊。主耶稣他其实讲的更加清楚啊。主耶稣说：“我不求你啊，就是主耶稣向神的祷告，父神的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在世界，但是不属这世界啊。在约翰福音第17章里面，主耶稣离世之前的这个大祭司的这个祷告所以我们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求主保守我们不陷在这个试探当中啊。所以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但是不属这个世界。这个就是对《生命记》里面第7章的我想一个恰当的一个诠释啊。基督徒不是躲进宗教的泡泡里面而是带着清晰的信仰身份，活在真实的世界当中。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更要注意的是我们现代的偶像，而不是那个迦南那个木刻那种偶像。现代的偶像更隐秘、更危险。那什么是现代的偶像？什么是当时偶像？当时偶像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雕刻出来的，人手所雕刻的你看得见，其实也能够砸碎的。但是今天的偶像往往是无形的。比如说，对金钱的依赖，对地位的这个渴望，对安全感的执着，以及呢对世人眼光的这个讨好，这些都是现代的偶像。生命节第七章25节说：“不可贪爱偶像偶像上的金银等等以免陷入网罗。”这些圣经对我们今天的应用，不是那些木刻偶像，而是任何占据了上帝在我们心里位置的东西。这些就是偶像，就是要把它排除掉加尔文说，人心就是制造偶像的工厂这个是要我们特别警惕的地方，就是那些隐藏的偶像。那第三个方面呢，其实讲到圣洁的时候，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而言，我想更重要的是指一种分别为圣的吸引力，而不是排斥力这个怎么讲？《生命记》里面讲到的这一个圣洁。原本的意思其实是要正面或者积极的方面，意思是指让别的民族看见，这个国虽然很小，虽然也不那么强壮，但他们有智慧，他们有聪明，就像但以理，在外邦当中也可以成为特别的一个见证。他们这个不吃这个王所赐的那些美酒佳肴，确实能够长得更加的这个。健康，更加的让人喜悦。我想，这个就是分别为圣的这个积极性的含义，就是圣洁子民的这个生命、身体的质量本身就成为对上帝最有力的这个见证所以，今天的基督徒的分别为圣不是建一道墙把我们自己跟世界隔开，而是活出一种让世人觉得很好奇、很羡慕的一种生命。哎，这一帮人这么不同，这个不同是让他们来羡慕的，让他们这个想要进一步来了解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些的这个医护的爱心跑啊？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去这个爬山，这些地方都是很好的，都是很好的这个既是看见上帝美好，同时又是塑造我们身心灵的这些地方。我想，这个就是让人家有一些的这个想进一步来了解，哎，基督徒为什么能够在高压的职场当中？我们高压职场当中，我们也可能会有埋怨，但是呢，我们或许让别人知道，我们在高压的职场当中，还有一种平安的这个生命，在利益面前仍然有原则的生命，在家庭关系当中，圣经说。要顺服你的丈夫，对丈夫说要舍己的爱你的妻子。我想这些，如果我们能够活出来，世人看见会觉得不同，但是是那一种吸引力，是那种倾慕这个才是圣洁之名，不是与世界隔绝，而是在世界当中发出光。我们这个昨天是那个母亲节我们特别。选了一节经文来做 背诵记忆啊，这个箴言书的31章第10节说，才德的富，哪里可以找到呢？啊，它的价值远胜过这个珍珠啊，就是有这样一种让人更想了解，更一步想要去追寻这个背后是什么。其实中国在上世纪大概是90年代左右有一大帮的这个大学里面知识分子对基督信仰有很有兴趣，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了解西方的社会、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文化。当他们去了解的时候，发现原来支撑西方文化文明背后的，原来有基督教的这个基督信仰的背后的这一个精神的这个支撑所以他们不少，他们中间不少人其实对基督信仰有好感，后来也成为基督徒今天我们做一个总结《生命记》的第7章、第8章呢，从2个维度刻画了蒙恩子民的身份和挑战。第7章呢，主要讲的是拣选的奥秘，不是因为你值得，不是因为你有多好，你有多伟大，你有多强壮，而是因为神就是爱你，专专的爱你，专门的爱你特特的爱你。第8章讲到的是遗忘的危险不是罪大恶极而是在你富足当中。在你这个各方面都觉得不错的时候，正是要小心跌倒的时候。这两章的神学核心呢，交织在一起，就是恩典是起点，这个纪念主的恩典，这个是功课，圣洁呢是回应。上帝先爱了我们，我们的回应就是在旷野当中学习依靠，在迦南的富裕当中谨守纪念，并且呢，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活出那种让人羡慕、想要更多了解的这种分别为圣保罗在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也有一个可以跟这里相呼应的这个圣经经文。使徒保罗说：“所以弟兄们、弟兄姊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身体献上这个身体献上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这一章第7章里面讲到的圣洁的名的这个回应这个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上次在爬山的时候，我们这个做了第加了一个生命跑者的这个热身操的一试这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想今天或许也可以再一次的这个练习。我们有个思考的问题在今天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一个领域最容易让你心高气傲，以至于有可能会引诱你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那你愿意把那一个领域重新交在上帝的手中吗？并且被上帝来使用，使他就成为那一个你分别为圣，但同时是吸引人来了解你、了解你背后的神的这个领域好，我们今天呢，特别的，今天好多节圣经这个很想记但是选一节的话呢，我就想到这个第7、第8节里面，第七章里面这个让看读了，我觉得让我真的很感动圣经说，耶和华专爱你，专爱你们，专门拣选你，不是因为你人数多，只因耶和华爱你们。那顺便报告一下我们的这一周的圣经马拉松我们每天有2章圣经的这一个查考，在美西时间的早上6点开始，我们先有读经祷告然后6点半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祷告三，这里写错了，这个6点半的时候那是这个2章圣经的一起的这个查考研读中国时间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半然后我们这一周的这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内容呢，我们是进入到第3讲是美西时间的周5晚上6点半，第3讲的题目是人论，认识新造的人好，感谢主这里已经出来了。我们第7章、第8章，对，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的这个第七章、第八章的内容啊，我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一起来回应，一起来讨论啊。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也让我们记得这个旷野的这个功课啊，也让我们知道这个迦南地的这个考场但是更要让我们在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们要记住耶和华专爱你，拣选。只因耶和华爱你啊！啊，哦，感谢主，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啊。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话，也很欢迎。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啊，让我们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你主要时间是在哪里啊？有没有弟兄姊妹要有回应的，或者你想介绍一下自己都可以啊。那今天我看到有好几位老朋友，也有好多位新朋友，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姊妹想回应一下，介绍一下自己？或者我们分组也可以啊，大家如果喜欢在小组里面更多的讨论的话，
牧师，我可以问一个
哎，
问题吗？
啊，可以啊，当然可
就
以
是
啊。
刚才也是跟你刚才说的那个圣经难题有点相关的哈，就是旧约和新约我们怎么样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哈？呀，像这个第7章第8章讲的这些，就是神赐给我们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葡萄园这些物质的这些地和这些应许但是在新约里面，就像以弗所书1章3节说的，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呀，所以这些就有时候我们在。就是怎么样去认识这个？就像你看，我们现在都是属灵的夫妻嘛，在新约里面，他并没有允许我们在美国得到什么地图啊这些东西呀。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宣告的时候，比如说疾病得医治这些。的这种宣告的时候，那像你这里也说嘛哈，就是我不是这个埃及人身上的疾病加在你身上这些，那在新约里面这些东西还实用吗？
你的问题是，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新约里面其实很多的属灵的福气是非常确认的，那么那一些其他的一些的这个福分，包括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啊、疾病的远离啊，这些是否还适用？是这样一个问题吗？
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属世的福气和属灵的福气和新约和旧约的这种应许呀。
我个人觉得，我想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回应啊。我个人觉得，当然还是可以适用的，但是呢，适用的这个原则或者方式上来说，可能会跟旧约里面会有一些不同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在我们读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有很多很明显的地方。这个，如果你顺服神，神就赐福给你；如果你这个悖逆神，神的管教就很明显。那这里的赐福跟管教，往往是跟那个看得见的属世的这些赐福是有关系的。那可以吃的东西啊，或者可以用的这个东西啊，都非常的明显。那在新约里面有没有呢？其实我想我们比如说有的人来到美国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因为想要属世的满足，有这个 有这个学位，读一个学位要什么呢？要有好的工作，要有房子。哎，你听过来，你是不是觉得也很像加拿一样啊？这个来到美国之后，相对美国还是比其他地方要富裕很多啊。那是有啊，是有得到啊，但同时，这个我想可能更像是一个迦南的一个考场，就是不要因为这个物质富裕了就忘记神了。所以，一个是目标，就是是否让你跟神的关系，也就属灵的福气，更加的这个稳固，更加的这个跟神关系更加的亲密，这个是一个目标啊。然后前面的这个物质上的满足，可能只是一个途径。如果对一个感恩的来说，有一个物质的这个满足跟赐福是很好的。他如果愿意感恩，然后呢，也把这些上帝所赐的财物能够运用的好，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但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这个当财务满足的时候就心高气傲了，这个忘记神了，这个正是今天第八章里面给我们的这个警醒了。我在想，谢谢。
呀，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哈，比如说你遵循，你就得福；你违背，你就咒诅，被咒诅。就这样的宣告啊，可不可以继续？就是说用在比如说神不允许这个疾病到我们身上，那我们就可以现在就用这样的宣告说这个。一切的疾病都是不属神的，我们就可以。
对，我刚才可能后面要跟进的就是，也就是说这一个我们可以说这一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赐福，既有这个属灵的赐福，也有这个物质的赐福，但是呢，这个关键的地方是我们不要很浅的、很直接的认为啊，这个你现在生病了，我们就要这个奉神的名来宣告这个疾病去除掉啊，或者是很直接表面的就觉得这一个你现在疾病了，就是因为你哪里跟神关系不好了。我的意思就是不要这样直接的划等号，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这个健康了。这个可能神使用它，当然是需要感恩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对身体照顾不小心，我们生病了，并不一定是这一个你犯罪，也并不一定是这个这个神在审判他。也可能就这个人平时是个工作狂，借着某一次的生病，神让他好好休息一下。所以我想就是。不要这么，好像很浅的就马上，好像中药一样，这个是什么什么问题，然后抓一副药过来。我想，可能大的方向我们是有的，在这个生病或者是富足的时候，神都有他的这个带领。就像前面讲到的，无论这个动静起坐，哎，其实都有神的带领我们。但是这个动静起坐当中，可能给我们，操练跟神关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在我们具体的这个事情上，我们的生病或者是这一个食物的缺乏，再或者是食物增加我们的健康，这些都可以感谢神那么并不需要。而且直接的这种宣告可能会有一定的有新一定的误导性吧。
就
谢
看，
谢。
我就觉得，就看你怎么个认为，你所拥有的是什么。如果是，就说神说你这个拥有这个属灵的一切，一个在基督里把一切的属灵的福气都给你的一切的福气，对吧？那如果是你凭着肉眼去看，你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的福气。但是神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凭着信心的眼睛，我们就是相信神已经赐给我们，我们已经拥有了。我们所以说，当我们说我们有拥有一切的属灵福气，不是说我们说谎，而是说我们相信神已经给我们了，我们就拥有了，不是凭着我们肉眼所看见的去决定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这个是我这样认为，就是要凭着信心的眼睛去这个什么这个，无论是宣告还是什么，就是你要相信你拥有的是什么，不是你肉眼看得见的，而是你信心的眼睛看得见的，那是神所赐的，那是绝对就是有的。
是我想有一个圣经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约伯记里面，大家知道约伯是产业丰富的，这个儿女众多的，所以这个魔鬼就起来控告，然后那个时候这个约伯后来就失去了他的产业，甚至失去他的儿女，那个时候约伯就说。这个我赤身出于母腹，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啊！后来过着过着，他的朋友就过来来劝约伯了。那他们的朋友当然，这个约伯朋友当然是好心，然后就讲了一大堆的。他们以为的神学道理，哎，你这个生病了啊，你这个儿女失去了，哎，你什么什么地方没有做好啊？那反而最后神说这几个朋友啊，其实是，并不是讲了神要讲的话啊，所以这里我觉得是非常要小心的地方。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与喜乐的人同乐，与爱哭的人同哭，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要，就是太轻易的去做某一些的这个宣告了。我刚才看到这个齐兰师母在聊天室里也有个补充，也很好啊，就是病的医治，人们信靠主，荣耀归于神，并不没有得医治的时候仍然信靠，其实也是更加荣耀神啊。啊，美美要补充吗？
这个问题我记得师母跟那牧师刚刚讲的，对我好像心里还挺清楚的了。我想补充的是第八章哈，刚刚听牧师讲这个第八章，牧师你用的是什么词来着？那个神学上
第
的。
八章一个是旷野是攻克，迦南是一个考场嘛。
我还说的不是那一句，是你写在你的 PowerPoint 上面说，这个第八章是神学上的一个重要的美好篇章。那个原文，我忘了你是怎么讲的了。对，我读第八章的时候也是觉得，哇，原来这个第八章写得这么美啊！就是不
是一
管
个很
是从
深
神
刻，
学的，对，又深刻又如此的美，那个。包括我一直知道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些话。那我觉得这是主耶稣在那个被魔鬼试炼的时候、试探的时候那个说的话。哦，原来是从这里来的。然后包括后面讲这40年，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是特别。这好大好大的恩典在这个地方，然后紧接着后面第5节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我就想到我前不久背的希伯来书第12章，其实一直在说这个道理哈。保罗讲的那个，我们被管教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知道是神在爱我们，对，所以这个似乎整个的新约很多都是建立在这个第八章的这个上面的哈，包括后面讲说神领你进入耶和华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就是一幅那样的一个美丽的图画，也让我想到了伊甸园，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始祖犯罪被逐出的，但是实际上呢，也是我们可以再来那个回到的那个真正的那个起点，也是终点的地方，给了我心里好大的那个喜悦和盼望，但。最让我心里面警醒的是第17节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我觉得真的是好多的时候，都不由自主的就会觉得，哦，那我有什么的恩赐，或者是我有什么还挺好的， 孩子呀，那工作呀，家庭啊，还是怎么样，都很容易忘记那个是什么恩典，是自己好像以为有点心里啊，有点不管是明说还是暗说，都有那个小骄傲在那里，说是我是因为我好，神赐给我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一章字字珠玑啊！我回头要把这章试试看，看看能不能把它背下来。这真的特别特别的触动我啊！我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是第19、20节，就是神给他们的警告哈。我的问题是，神在告诉摩西这些话的时候，实际上他心里已经明镜似的知道以色列人是会去又去那个随从别的神，又会去怎么来那个远离他？你看后面整个的发生，他讲这话的时候，他心里已经知道结局是这些，以色列人的结局是什么了，是吗？所以我心里有时候很就是有点，我拿不准，就是说，他都已经知道是怎样，就在这一刻，这个结局还能有改变的可能性吗？还是说，其实这些也都是白讲？因为他全知全能，他都知道结局是什么了。那还有，就是还能有什么可以改变吗？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就是在那种，就是又觉得很喜悦，又觉得很悲哀，又觉得，讲这话的时候就知道他们会叛变他，背离他。这个叛变还背离还有可能改吗？如果不能改的话，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些的教会
谢
教
谢
育
妹
又
妹
有
的，
什么意义呢？对，我分享完了，这个是我心里的一点困惑吧，我好像这点我还没搞清楚，对。
我想谢谢妹妹的分享以及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很值得我们来深入的这个思考。我想简单来说是三个方面的这个回应，一个方面呢，其实就像妹妹刚才自己也已经讲到的啊，神的爱就是这样啊，就明明知道这个对方这个在这种引诱试探当中会堕落会埋怨，但是神还是爱他们。神还是一如既往的特特的这个爱他们，专爱他们啊，就是希伯来文里面讲的爱你们，就是因为爱你们啊，这个让我们很动心啊。第二个方面呢，其实圣经的这个语言，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用一种辅救性的语言，也就是说，圣经在这里描绘神的爱，有的时候还讲到神的后悔，其实都是用这个。让人能够听明白的语言，好像是一个父母对一个婴孩的讲话一样，用婴孩最能够明白的话来让婴孩知道，爸爸妈妈爱你们啊。所以应用的是这种辅救性的或者拟人的这个语言来讲啊。所以从神学的理性上来说，我们知道神是全知的，神也知道以色列人会背叛，以及包括我们人，信的人，有的时候也是经常会，站立的不稳，这个都知道。但是圣经里面就用这种辅救性的、拟人化的，让我们来明白神的心肠。第三个方面呢，虽然我们这个以色列人没这个在旷野的失败，那我们自己也是很心硬。但是最终的成就呢，在主耶稣那里。所以呢，神要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神是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这个死了并且死了又复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所以最终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得以满足啊，得以应许得以实现。谢谢妹妹问题啊，我们7:30了哈，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想我们一起以祷告来回应今天的圣经学习啊，感谢神今天把这么宝贵的2章的圣经给我们啊，我们真的里面有很多可以学习，也可以警醒的地方，都是很多属灵的这个智慧。好，我们一起来以祷告来 回应今天的学习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的恩典临到，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你爱我们，甚至是舍己的爱我们，知道我们不配，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好夸的地方，你还是爱我们，并且你还差派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的儿子为我们而死，你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求主让我们在旷野的时候，我们就学习操练的功课；在迦南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也照样为主做那吸引人来分别为圣的见证。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妹妹，你的麦克风没有打开啊。
呀，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新的一周来临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如此宝贵的信息，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时常可以想起你的爱，也想起你对我们的这样的提醒，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不是因为自己有多好，而是。因为都是来自你，求你引导我们每一天的路程，让我不去偏离你，也保守我们今天祷告山的行程一路的平安，和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和在线上观看的朋友，求你让我们的心存在你里面，能够记得，能够知道。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的话语。求你让我们的心渴慕你的话语，每天沉浸在你的话语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